大唐西域记，玄奘术辩机传。玄奘术辩机传，从前正觉山向西南行14.5里，到达菩提树，周围有砖砌的围墙，高大险峻坚固，东西长，南北窄，周围500多步，奇树名花，连荫接影，细沙一草弥漫覆盖。正门向东开，对着泥莲禅河，南门连接大花池，西边险要坚固，北门通向大伽蓝。围墙内地胜迹相邻，有的是苏堵波，有的是金舍，都是善不周各国君王大臣豪族亲奉尊承遗教建造以作纪念。菩提树园正中有金刚座，过去贤杰出城时与大地同时升起，居于3000大千世界之中，下及金轮，上至地际，由金刚所成，周围100多步，贤杰千佛坐在这里而入金刚定，所以称为金刚座。正得圣道之处也称为道场，大地震动，唯独这里没有青苗，所以如来将要正得正觉时，经历此座四角，大地都轻动，后来到了这里安静不轻。自从进入末劫，正法逐渐衰微，沙土覆盖，不再能见到。佛涅槃后，各国君王听闻佛说金刚座的量度，于是用两尊观自在菩萨像在南北标界东面而坐。听老人们说，这菩萨像身体没入不见时，佛法将尽，现在南边的菩萨像没过胸部了。二、菩提树及其事迹。金刚座上的菩提树就是毕波罗树，过去佛在世时高数百尺，屡次被砍伐，仍然高4-5丈。佛坐在树下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因而称之为菩提树。树干黄白色，树叶青翠，冬夏不凋谢，光鲜不变。每到如来涅槃的日子，树叶都凋落，不久又恢复原状。这一天，各国君王、各方不同地方的人数千万众不召而集，用香水香乳来灌溉洗濯，于是奏音乐，陈列香花，灯具祭日，争相修设供养。如来寂灭之后，无忧王刚继位时信受邪道，毁坏佛的遗迹，发动兵众亲自前来砍伐，根茎枝叶一寸寸斩断，次第向西几10步而堆积起来，命令是火婆罗门烧以祭天。烟焰未息，忽然生出2棵树，在猛火之中茂叶含翠，因而称之为灰菩提树。无忧王看到奇异，悔过，用香乳灌溉剩余的根，等到将近天亮，树生长如本。王见到灵怪，深深欢喜庆慰，亲自修设供养，快乐地忘了归去。王妃一向信外道，秘密派人夜半之后再次砍伐此树。无忧王早晨将要礼敬，只见树桩深深增加碑楷，制成奇顷，用香乳灌溉，没过几天又生长回来。王深深敬意，叠石做周圆，高10多尺，现在还在。近来摄赏家王信受外道，毁极佛法，破坏僧伽蓝，砍伐菩提树，挖到泉水不进根底，于是纵火焚烧，用甘蔗汁浇灌，想要它浇烂，灭绝沂蒙。几个月后，摩揭陀国卜剌拿伐魔王，唐语称为满咒，无忧王的末孙听说后感叹说，慧日已隐没，只余下佛树，现在又被摧残，生灵还有什么可看见，全身投地，悲哀感动万物。用数千头牛挤乳灌溉，经过一夜树生长高有1丈多，害怕以后再被砍伐，周围垒砌10垣，高2丈4尺，所以现在菩提树隐在石壁中，上面露出2丈多。菩提树东有金舍，高160-170尺，下基面宽20多步，用青砖垒成，涂以石灰，层龛都有金像，四壁镂刻奇特形制，有的连珠形，有的天仙像，上面放置金铜阿摩罗伽果，也叫做宝瓶，又称宝壶。东面连接为众阁，檐宇特起3层，船子、柱子、栋梁、门扉、窗有，用金银雕镂装饰，用珠玉交错填嵌。深奥的屋室，深邃的房宇，洞户3重。外门左右各有龛室，右边是观自在菩萨像，左边是慈氏菩萨像，用白银铸成，高10多尺。金舍故地，无忧王先建小金舍，后来有婆罗门更扩大建造。最初有一个婆罗门不信佛法，侍奉大自在天，传闻天神在雪山中，于是与他的弟弟前往求愿。天神说，凡是各种愿求，有福才能结果。 不是你所能求的，也不是我所能成就的。婆罗门说，修什么福可以遂心？天神说，想要种植善种，求取殊胜福田，菩提树是正佛果之处，应该赶快返回，前往菩提树建造大精舍，开凿大水池，兴办各种供养，所愿必当成就。婆罗门受天神之命，发起大信心，相率返回，胸建精舍，地凿水池，于是广修供养，勤求心愿，后来都得以实现，成为王和大臣，凡是得到路上都施如不施。精舍建成后，招募工匠，想绘制如来出城佛像，旷费岁月无人应召。很久以后，有一个婆罗门来告诉众人说，我善于绘制如来妙像。众人说，现在将要造像需要什么？答说，只要香泥，应该放在精舍中，并一盏灯照我，我进去后紧闭门户，六个月后才可开门。当时众僧都依从他的命令，还剩四天，未满六个月，众人全都惊异，开门观看，见精舍内佛像俨然结跏趺坐，右足在上，左手收敛，右手垂下，东面而坐，肃然如在。坐高四尺二寸，宽一丈二尺五寸，向高一丈一尺五寸，两膝相距八尺八寸，两肩六尺二寸，相好具足。慈言若真，只是右乳上涂拭未周，既不见人，才验之神见。众人全都悲叹，殷勤请问。有一个沙门素心淳朴至直，于是感梦，见那位婆罗门来告诉他说，我是慈氏菩萨，恐怕工人思虑不能测之圣容，所以我亲自来图写佛像。垂右手试过去，如来将要证佛果时，天魔来扰乱，地神告知道，其中一个先出帮助佛降魔。如来告诉说，你不要担忧害怕，我已忍力降服他们必定了。魔王说，谁为明证？如来于是垂手指地说，这里有证。这时第二地神涌出作证，所以现在向手访照过去下垂。众人知道是神灵鉴察，无不悲感。于是乳上未周之处，田氏重宝，朱茵宝冠，奇珍交错装饰。摄赏家王砍伐菩提树后，想要毁坏此像，既看到慈言，心中不忍，回驾将返，命令宰臣说，应该除掉这尊佛像，放置大自在天行。宰臣受旨，恐惧而叹息说，毁佛像则力竭招殃，为王命则丧身灭族，进退如此，应该怎么做？于是召来有信心的人作为义使，于是在向前横垒砖壁，心中惭愧暗明，又放置明灯，在砖壁之前画字在天。功成回报，王听后心中恐惧，全身生泡，肌肤皴裂，没过多久就丧命了。宰臣持反毁除障壁，当时经过多日，灯还不灭，像现在还在，神功不亏。既在深奥之事，灯具相继，想要看到慈言无法审查，必须在早晨拿大明镜引光内照，才能看到灵香。凡是见到的人自然增加悲感。三，如来成道十日。如来在印度吠舍区月后半八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相当于此土的三月八日。上座部则认为吠舍区月后半十五日成就正觉，相当于此土的三月十五日。这时如来三十岁。有人说三十五岁。四，如来成道即诸奉佛遗迹。菩提树北有佛经行之处。如来成就正觉后不起于坐，七日即定。他起身后到菩提树北，七日经行，东西往来，行十多步，一花随足迹有十八种纹样。后人在这里垒砖为基，高于三尺。听闻先辈的记载说，这个圣迹基表示人命的短长，先发成愿，然后度量，随寿命长短数目有增减。经行基北道左边磐石上，大精舍中有佛像，举目上望。过去如来在这里七日观菩提树，目不暂舍，为了报答树恩，所以这样瞻望。菩提树西边不远有一座大精舍，里面有偷石佛像，装饰着奇珍异宝，面向东而立。佛像前有一块青石，上面有奇特的纹路和斑斓的色彩，这是过去如来刚刚证得正觉时，梵王建造七宝堂，帝释建造七宝座，佛在座上思考了七天，放出奇异的光芒，照耀着菩提树。由于距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，宝物变成了石头。菩提树南边不远 有一座苏堵波，高100多尺，是无忧王建造的。菩萨在泥莲河中沐浴后，将要前往菩提树时，暗自思忖用什么作为座位，随即自己想到应当需要干净的草。天地是变化，身形成为割草人，背着草沿着路走。菩萨对他说，你背的草能施舍给我一些吗？化人听命，恭敬地献上草。菩萨接受后，拿着草继续前进。接受草的地方东北不远处有一座苏堵波，是菩萨将要证得佛果时，青雀和群鹿呈现祥瑞的地方。印度的吉兆以此为最应验，所以静居天顺应世间，众鸟飞翔环绕，显示灵异和圣迹。菩提树东边大陆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座苏堵波，是魔王扰乱菩萨的地方。菩萨将要证得佛果时，魔王劝他接受转轮王位，劝说无效后忧心忡忡地返回。魔王的女儿们请求去诱惑菩萨，但菩萨的神威使他们的美貌变得衰败，他们互相搀扶着拄着拐杖退去。菩提树西北的精舍中有迦叶波佛像，被称为灵圣，时常放射光明。听先前的记载说，如果有人制成的绕佛七周，在将来投生之处就能获得宿命制。迦叶波佛精舍西北的两间砖室中各有地神的像。过去如来将要证得正觉时，一个地神报告魔王的到来，一个地神为佛作证，后人感念其功绩，画像表彰其德行。菩提树围墙西北不远处有一座苏堵波，叫做玉金香，高40多尺，是曹举乍国的商主建造的。过去曹举乍国有一位大商主，信奉天神，祭祀祈求福报，轻蔑佛法，不相信因果。后来他带着商人们贸易有无，乘船在南海航行，遭遇大风迷失方向，在波涛中漂流了3年，粮食耗尽，连糊口都不够。同船的人朝不保夕，齐心协力，思念所敬奉的天神，但心中虽然焦虑，暗中却没有功效。不久看见一座大山，有高耸的悬崖和峻岭，两个太阳同时照耀，光芒明亮。这时商人们互相安慰说，我们有福遇到这座大山，不如在这里停泊，能得到安乐。商主说，这不是山，而是摩羯鱼，高耸的悬崖和峻岭是他的虚和裂，两个太阳同时照耀是他的眼睛。话音未落，船帆飘到了近前。于是商主告诉众人说，我听说观自在菩萨能在各种危难中带来安乐，我们应该各自制成，称念他的名号。于是大家同声归命称念，大山随即消失，两个太阳也隐没了。不久看见一位僧人仪态安详，手持锡杖凌空而来，拯救溺水者，不一会儿就回到了本国。从此商主信心坚定，求富不回，建造了这座苏堵波，用郁金香泥涂抹上下，以作供养。发心之后，他率领同伴亲自礼拜圣迹，观礼菩提树。还没来得及说要回去，已经过了1月。同行的商人们互相说，山川遥远，家乡远隔，我们以前建造的那座苏堵波，如今我们在这里，谁来洒扫呢？说完绕行到这里，忽然看见一座苏堵波，惊异它的由来，上前查看，竟然是本国建造的那座苏堵波，所以如今印度因此用玉金来命名。菩提树围墙东南角的泥居绿树旁的苏堵波旁边有精舍，里面有佛的坐像。过去如来刚刚证得佛果时，大梵天王在这里劝请佛转动妙法轮。菩提树围墙内四角都有大苏堵波，过去如来接受吉祥草后前往菩提树，先经过四角，大地震动，到了金刚座才安静下来。围墙内圣迹一个接一个，难以全部列举。菩提树围墙外西南的苏堵波是供奉乳弥的两位牧女的故居，旁边的苏堵波是牧女煮乳弥的地方，在旁边的苏堵波是如来接受乳弥的地方。菩提树围墙南门外有一个大池，周长700多步，清澈如镜，龙和鱼潜藏其中，是婆罗门兄弟奉大自在天的命令开凿的。再往南有一个池子，过去如来刚刚证得正觉，正要洗浴时，天地是为佛化现而成。池西边有一块大石头，佛洗过衣服后要晾晒，天地是从大雪山带来。旁边的苏堵波是如来在这里收纳旧衣的地方。再往南的树林中有一座苏堵波，是如来接受贫穷老母布施旧衣的地方。天地是化现的池东边的树林中有木之灵陀龙王的池子，池水清黑，味道甘美。西岸有一座小精舍， 里面有佛像。过去如来刚刚证得正觉时，在这里坐禅入定七天。当时这位龙王护卫如来用身体缠绕佛七圈，画出多个头，垂下来作为伞盖，所以池东岸有他的居室。目之灵陀龙池东边的树林中，金舍里有佛消瘦的像，旁边有金形的地方，长70多步，南北各有杯波罗树。所以如今当地习俗，有人生病用香油涂抹佛像，大多能痊愈。这是菩萨修苦行的地方。如来为了降服外道，又接受魔王的请求，于是苦行6年，每天吃一粒麻一粒麦，形容憔悴，身体消瘦，金行往来时要扶着树才能站起来。菩萨修苦行的杯波罗树旁有苏堵波，是阿若焦陈如等5人的住处。当初太子离开家时，彷徨于山泽，栖息在灵泉，竟梵王于是命这5人跟随侍奉。太子修苦行时，焦陈如等人也精进修行。焦陈如等人住处的东南方有苏堵波，是菩萨进入泥莲禅那和沐浴的地方。河边不远处，菩萨在这里接受乳糜。旁边的苏堵波是两位长者献上炒蜜的地方。佛在树下结跏趺坐，寂然静默，享受解脱之乐。过了7天后才从定中起来。当时两位商主行经林外，林中的神告诉商主说，世种太子现在在这里，刚刚证得佛果，心宁既定，49天没有吃东西，如果有食物奉上，将获得大善利。于是两位商主各自拿出行资中的炒蜜奉上，世尊接受了。长者献炒蜜的地方旁边有苏堵波，是4天王奉钵的地方。商主献上炒蜜后，世尊思量用什么器皿来接受。这时4天王从4方而来，各自拿着金钵奉上。世尊默然不接受，认为出家之人不宜用这种器皿。4天王舍弃金钵，奉上银钵乃至钵枝、琉璃、玛瑙、砗磲、珍珠等钵，世尊都没有接受。4天王各自回宫，奉持10钵，10钵呈干青色，透明光洁，再次进献。世尊为了断除彼此的分别，全部接受，然后依次重叠按压成一个钵，所以它的外侧有4道边际。4天王献钵的地方旁边不远处有苏堵钵，是如来为母亲说法的地方。如来证得正觉后，称为天人师，他的母亲摩耶从天上降到这里，世尊随顺机缘，释教立喜。旁边干涸的池岸上有苏堵钵，是过去如来显现各种神变化度化有缘人的地方。显现神变的地方旁边有苏堵钵，是如来度化优楼平罗迦叶波3兄弟及1000弟子的地方。如来正在善巧引导，随应降服。当时优楼平罗迦叶波的500弟子请求佛教，迦叶波说，我也和你们一起反迷途。于是相随来到佛所，如来告诉他们说，丢弃鹿皮衣，舍弃祭火用具。这时那些泛制恭敬的接受圣教，将他们的衣服用具投入泥莲河。那地迦叶波看见祭器随流飘泛，带领弟子观察兄长的动静，见到他已经改变，于是也随同出家。且叶迦叶波与200弟子听说兄长舍弃了外道法，也来到佛所，愿意修梵行。度化迦叶波兄弟西北的苏堵波，是如来降服迦叶波所敬奉的火龙的地方。如来将要教化那个人，先降服他所崇敬的对象，于是到了泛制的火龙之时。夜半以后，龙吐出烟焰，佛入定后也发出火光，整间屋子动然，烈焰炽盛。那些泛制师害怕火会伤害佛，纷纷奔走，悲嚎惋惜。优楼平罗迦叶波对他的弟子说，现在看来未必是火，应当是沙门降服了火龙。如来将火龙放在钵中，清晨拿出来给外道弟子看。旁边的苏堵钵是500毒绝一起入涅槃的地方。目之灵陀龙池南边的苏堵钵是迦叶波救如来溺水的地方。迦叶兄弟当时推众神通，远近仰慕德性，黎明归心。世尊正要引导迷途，以方便摄化，兴起密云，降下暴雨，唯独佛的住处没有水。迦叶这时看见云雨，对弟子说，沙门的住处会不会被水淹没？于是乘船来救，却见世尊行在水上如履平地，在河中央行走时，水分开露出沙地。迦叶看见后，心中折服而退。菩提树围墙东门外2-3里处有盲龙之势，这条龙因为累世积攒的灾殃，受报生来眼盲。 如来从前正觉山前往菩提树时，途经龙室旁边，龙眼忽然明亮，看见菩萨将要前往佛树，对菩萨说：忍者不久将成无上正觉。我眼盲晦暗已久，每当有佛出世，我的眼就会明亮。在衔接中，过去三佛出世时，我已经得以看见。忍者今天来到这里，我的眼忽然睁开，因此知道您将成佛。菩提树围墙东门旁边有苏赌波，是魔王恐吓菩萨的地方。当初魔王知道菩萨将要证得正觉，诱惑不成，幽黄无忌召集诸神众，整备魔军，操练军队，准备胁迫菩萨。于是风雨大作，雷电交加，飞火烟尘，扬沙击石，备好矛盾，用尽弓箭。菩萨于是进入大慈定，所有兵器都变成了莲花。魔军惊恐，奔逃退散。旁边不远处有两座苏赌波，是帝释和梵王建造的。菩提树北门外的摩诃菩提僧伽蓝，是之前僧伽罗国王建造的。庭院有六座院落，官阁有三层，围墙高三四丈，极尽工匠的巧妙，彩绘装饰穷尽精美。至于佛像，用金银铸造，所有庄严装饰都镶嵌珍宝。各座苏赌波高大华美，其中有如来舍利，骨舍利大如手指节，光润鲜白，内外透明。肉舍利如大珍珠，颜色略带红漂。每年到了如来大神变月满之日，就会展示给众人。就是印度12月30日，相当于这里正月15日。这时有时会放光，有时会雨花。僧徒将近千人，学习大乘上座部法，戒律仪轨清净严肃，戒行贞洁光明。过去南海僧伽罗国国王纯信佛法，出自天性。有一位族弟出家，向往佛的圣迹，远游印度，寄居在个伽蓝，但都被轻视，因为他是边鄙之地的僧人。于是返回本国，国王亲自远迎，沙门悲伤哽咽，好像说不出话。国王说：你背负了什么，如此忧愁？沙门说：我平视国威，游方问道，羁旅抑郁，历经寒暑，动辄遭受凌辱，言语被讥诮，背负这样的忧耻，怎能高兴？国王说：这是怎么回事？沙门说：成愿大王以福田为念，在印度建立一座伽蓝，既表彰圣迹，又彰显高明，福泽先王，恩惠后嗣。国王说：这是很好，怎么现在才听说？于是用国中的珍宝献给印度王。印度王接受了贡品，念在怀远之意，对使臣说：我该用什么来回报你们的意思？使臣说：僧伽罗王起手印度大吉祥王，大王威德远扬，恩泽广备。下土沙门倾慕封教，感游上国，礼敬圣迹，寄居各伽蓝，却无人接待，历经艰辛蒙羞而归。我们私下长远考虑，为后世留下典范，在印度建一所伽蓝，让游方乞士有休息之所，两国交好，使者不绝。印度王说：如来前话，遗风在此，圣迹所在，任取一处。使者辞谢回报，群臣拜贺，于是召集众僧评议建立之事。僧人们说：菩提树是过去未来诸佛正圣之地，考察各种意见，没有比这更合适的。于是拿出国中珍宝建造此伽蓝，用本国僧人来供养，并刻同为记说：普遍供给无私，是诸佛的教法，惠济有缘，是先圣的明训。如今我小子继承王业，建造伽蓝，用以表彰圣迹，福泽祖先，恩惠百姓。只有我国僧人得享自在，以及本国民众也同僧人一样，传之后代，永无穷尽。所以此伽蓝多是执事子国的僧人。安居月日，菩提树南边10多里处有许多圣迹相邻，难以一一列举。每年比丘们结下安居期满后，四方各地的僧俗大众成百上千万人，在7天7夜里手持香花，敲鼓奏乐，便由林中礼拜供养。印度的僧众按照佛陀的教诲，都在释罗伐那月前半月的第一天进入与安居，相当于这里的5月16日。在恶师父与都月后半月的第15天解除与安居，相当于这里的8月15日。印度月份的名称是根据星宿来制定的，古今不变，各部派也没有差别。只是因为方言没有融通，传译有错误，划分时节，计算月份导致了这样的差异，所以中土、 以4月16日进入安居，7月15日解除安居。